更哪儿，路更哪儿，他就指不到。他说："那你到那儿，男生，你到那儿是一方那个大员，你到那儿去如何治理啊？如何治理这个那你的一方城池啊？你怎么治理？就是说为官啊，如何为官？"然后路更就很自信："我用智慧治理啊，我用智慧治理。"你看，这就是他有一个官在的，他心里有一个官，他不是说是名利，但是他有一个治理在，有一个治理在，这就已经弱了。然后男权一拍大腿："哎呀，那么则生灵涂炭也，生灵涂炭，那个城让你治可坏了，可坏透了。"为啥呢？你有一个治理在，你不把它当治理是什么呀？不把它当治理，还有另外一句老子的话，老子的话有点类似，但是到不了咱们那个无官这儿。咱老子说的是"治大国如烹小鲜"，啊，"治大国如烹小鲜"。你那么大的国家，天天的人民那么多，怎么着啊？你自己要保持平常心。你炒菜炒那小菜，那是什么心？那不就夸夸炒两下端出来吃了吗？哎，治国也是用这个，用的是什么？不是让你马虎，是这个心态，"治大国如烹小鲜"啊。我们再看，然后再看机缘品。机缘品是挺有意思的，就是说六祖前面讲的理，尤其是第六品，他讲来讲去讲了一些理，又这样做那样做等等等等。讲完了以后，第七品呢，实际上是他接人，看他接人的时候都怎么说的，其实完全跟第六品是大相径庭的。他不对对不同人说的话，那就说的不一样了，可有意思。第一个就是法海，我们上一次说过，上一次是说过，这一次我们再略略的讲一讲啊，略略的讲一讲。这个法海呀，他疑的是什么？他说的是那个即心即佛，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。即心即佛是什么意思啊？大家可以分析一下他这个问题是咋来的？什么他为啥不明白即心即佛？因为他觉得就是自己的这个他不肯啊，自己这儿是没有，本来就是没有过便宜啊，他总觉得不是这样，他总觉得自己还未满。这就叫未满心啊，实地满心就是什么意思？实地叫做就哟，我这些本来如是啊，这叫满心。很多就未满心，就是我还要继续的怎么怎么样，才能够到达佛的什么什么什么，就是这一个心。所以他当然，你说我当下就是吗？我当下本来与佛无二吗？本来这里就是佛性的显现吗？他不肯相信，所以他就问，咱们这个心是平平常常的心，为什么跟佛一样啊？是这样一个意志。这个二祖就是说这个六祖的回答，六祖的回答说："前念不生即心，后念不灭即佛，成一切相即心，离一切相即佛。"嗯，其实六祖这个回答，我理解就是先破他那个佛相啊，那个佛的那个相，就是一个木字旁一个木啊，就是那个相，就是他有一个佛在，他心里头有悟，就是他有另外一个佛在，所以就告诉他这个念念这儿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啊，所以叫前念不生即心，后念不灭即佛啊，就是他这句话的意思，我理解啊，他主要就是破他那个有佛相，就告诉你当下的你这个念头断呐、啊、不断呐、啊、生啊不生啊，即此便是呢，然后又说即此便是之后再说成一切相即心，离一切相即佛，这个已经不是说什么是即心即佛了，这个实际上说的是非心非佛了。啊，非心非佛的，成一切相即心，心即佛，这个说的就是即心即佛，离一切相即佛，佛即心，所以离一切相，非心非佛，这是指的是非心非佛，啊，非心非佛，实际上不是光是心是佛，你就在这，哟，这个是，其实啊，真正的这个是，一定是跟那个不是是一样的，有个东西是，它就不管活了，你就已经落在一个地方了。其实啊，真正所以说，经常说对呀，不对呀，这是两头语，这是剩语，就是说我们这个佛性的广博，我们的浩瀚，它不在是和不是里。你用个是回答，你比如说这个是鼠标，那它肯定就不是电脑了呀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说这个是话筒，那它就说它肯定不是这个鼠标，对不对？你说这个不是鼠标，它不是吗？嗯，所以说我们的佛性它是包含一切的，包含一切的。你要是用一个是。或者用一个不是，你把它就框，你框在这儿就不行。但是你随缘解缚是可以的，是这样来说是或者不是。所以说，有的时候说即心即佛，有的时候说非心非佛，有的时候同时说即心即佛，非心非佛。啊，六祖的这个解释，从我的理解就是前面先破除它，因为心嘛，大家心心念念有念头，所以大家就知道哦，这个心我是知道的。我们要学心法，要从自己的心上修行，这个是咱们经常说的，从心开始嘛，从心这里开始。但是，一说这个即心即佛，他不肯这个佛啊，不肯这个佛是当下的这个心，他不肯这，所以六祖就说前念不生即心啊，后念不灭即佛。二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看你这句话很难懂，咱们王香禄上师就是说，你看你这句话很难懂，其实这样难懂了，反倒让人难以理解。二祖就是说，那不如说是只要后面那一句"成一切相即心， 离一切相即佛啊，二祖是这个意思，也可以也可以。不过我个人觉得六祖前面的这两句话也很好，前念不生即心，后念不灭即佛。什么叫前念不生，什么叫后念不灭啊？这咋做得到啊？这咋做，这不就是说的不生不灭吗？这就是说的不生，前念不生，让你这个时候有一个契入点，前念不生，这个时候并不断灭，这个并不断灭就是后念不灭啊，就是后念不灭。所以前念不生即心，后念不灭即佛。所以这个法海一听，哟，原来这个心佛也是不二的，说心说佛都是圣语。所以他说不悟而自屈啊，就是说他是屈，什么叫自屈啊，就是原来他认为自己是这个，佛是那个，所以说他认为是现在是哇，原来自己是自屈，原来这两个是一个不是两个，所以他说是自屈自屈啊。然后说的这个上一次说过，我知定慧因，就是定慧双修是什么意思，定慧双修就是不着一切相，就这么简单。因为定慧双修的因在哪儿，因这里不可得不可舍，不生不灭啊，不垢不净，知道了这个，那所以他就知道了一切都不可着，这就是定慧双修。这个地方上，我们再看一下，就是二祖的解释中有两个，我们再讲一下。就是六祖二祖的意思，咱相互上师的意思，就是你这样的话没有显出来那个意思，就光前念不生后念不灭，他没有显出来这个意思。如果强解多误会啊，所以说二祖的意思就是说直接要后面两个就可以啊。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二祖提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一说即心即佛，他很多人呢他并没有真正的彻，他不是真正，他只是理解哦，即心即佛就是说我说这个是鼠标，说哦那这个确实是鼠标，他就着在了这个事上了。所以说这样的话很容易就是理解，那既然这样的话好了，从此没事了，我心好就是佛了，我也不用了，不用再修了啊，就这样了，就慢慢过去了，慢慢过去了。所以二祖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提醒，给大家的提醒啊。二祖还说到了我们给初级人说法啊，初级人说法，其实我们本身就是初级人啊，我们本身也是初级人，这样的话大家就不用再什么担心什么了，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，咱们给别人介绍，那别人不懂的那个那怎么办，其实还是在于你简单直接，简单直接的最好啊，旁征博引的那个东西啊，那个东西不是从你自信流露的东西，你不是从你自信流露的东西，你用着不亲切，你说出来别人也不会觉得亲切，别人也不会觉得亲切。所以说呢，有知识的人你那个很熟悉你就可以用，没有知识的人你用你身边的什么事儿，你要是会了都可以做比喻。另外一个呢，你要是不懂得看书，你可以听别人看，你就用你的，你就修你的智慧，就像六祖一样，别人说了之后哟，你领会了这个关键的点，你也可以去说给别人听啊，说给别人听。所以二祖在这说的是不要绕弯，不要盘远啊，不要盘远。他认为这句话，六祖的这句话实际上有点绕弯，他觉得就是前念不生即心，后念不灭即佛。六祖的二祖的意思是这句话有点绕弯，不如直接说成一切相即心，离一切相即佛。我的理解就是这句话实际上就是是心是佛，非心非佛。然后呢，这个六祖还说了别的，他说的是我要是仔细说呀，我穷劫都说不完呐，穷劫也说不完呐。要是据说的话，为什么穷劫都说不完呢？因为穷劫来都包含在这个佛性之内呀，他当然他说他是说不完的。一切的都没有在他之外，他怎么样形容他都形容不完啊。所以说我要仔细说穷劫不尽，穷劫不尽，其实他这个意思也是让大家不要在言语上会取啊，不要在言语上会取。所以说是行者还需要自悟本来，不要受文字所缚啊，不要受文字所缚。另外一个就是好，我们看下一个，就是法达，这个都挺有意思的。后面的这些法达，这个就是那个啥的，他是送法华经的，他送法华经非常厉害，所以人家叫他法达啊，法达。法华经也是鸠摩罗什翻译的。法达是洪州人，他是七岁出家的，他是经常的送法华经，天天送法华经。他就是听说了六祖这儿，然后就是开坛说法，他就过来见六祖。结果呢，他见了六祖，他就给六祖礼拜磕头，磕头人家都是就是五体投地嘛，对吧？头啊手脚啊匍匐着呀，就是那样五体投地啊，就是手两个手两个脚加头，这样一都要放到地上。但是他呢，他头没有点地，头没有点地，人家六祖立刻呵斥他，你这个你要么你还不如不理呢，你理我你头不点地啥意思啊？但是六祖说的是，你头不点地，你必然胸中有物，胸中有物，就是说你实际上你是表面上说你服气，但是你心里不服气， 就这句话点到了他，就这句话点到了，为啥呢？因为他想装出一副服气的样子，但是他的头又不点地，又被六祖看出来了啊，就是在这儿啊，在这儿。所以说他虽然是傲慢，但是他一下子六祖就抓住了他的这个地方啊。你要么你还不如不理，你就站在旁边直接问也行，他还要人家都理他也理，但是他心里不服气。所以这个六祖马上看出来，六祖这里有一个关键的话，汝胸中啊必有一物啊，所以胸中无物的话你怎样都可以啊，怎样都可以。咱们修行就是修这个心中无物，心中无物也无心啊，咱修行就是修这个。你心中有一个物，你去看那个东西就有隔碍，我到底是对了不对了，我到底是撤了不撤，我灵力还是那个不灵力啊，我要灵力到什么什么程度啊，等等等等，这都属于心中有一物啊，心中有一物啊。你心中有一物，就是说你是为什么呀，你这个心中到底有什么东西啊，运习何时运啊，就是无运嘛，因为有这个无运的遮蔽啊，所以我们才有了这个人生，才有了这个轮回的烦恼。所以他说你到底是心中有一物，是物什么呀，就是运习合适，这个是什么呀，就是你也可以理解为你平时是干什么呀。他说我念法华经已经3000部，哎呀天哪，这个法华经很长的，非常长，法华经好像是多少卷呢，7卷吧，好像是7卷28品啊，7卷28品啊，念了十来年，已经念了3000部啊，这挺厉害的，挺厉害的。但是呢，我觉得这个说这个慢的时候，我这个地方有一个就是解释，就是有一个评语，就是俊哉，虽慢而有诚心，此慢即是直心啊。六祖呵斥他，但是他呢，他马上他没有说你怎么样，你怎么这么牛啊，我怎么怎么样，那个什么，我就走了，你这个为人师你一点也不谦虚，人家都为人师要谦虚，你一点也不谦虚，我一来你就喝我好歹我理了你了，虽然头没有着地，但是法华不是，法达就是老老实实的。六祖说你运习何事啊，他说我就是念法华经，我已经念了3000部。所以说明啊，法达这个人啊是非常非常老实的，他非常老实的，他有什么他不会隐藏自己，不会隐藏自己。而且呢，说到他这儿，他这儿确实有东西，他被自己的这个东西已经塞到很苦恼了，其实是啊，其实，所以他到六祖这儿就老老实实的啊，该回答回答。所以说啊，人啊不怕有缺点，不怕有缺点，关键看你是不是真的想学佛、啊。说白了就是有缺点都没什么。你看他这个傲慢，他这个傲慢要我看很痴心啊，说是啥就是啥。所以说那个古代的祖师，他言下开悟，哪个都有他自己的因缘，哪个都有自己不容易的地方。哪个他以前的那些啊，就是做的那些有为的功啊，那都是积累了很长时间的，所以才有那一个电光火石的那一个机啊，在那个之前都是积累做功夫的啊，都是积累。或者说很多的人其实他知道他就是不稳，到师傅这哦，这算是稳了，让师傅踹一脚打一棒，这回算是稳了，心里安稳了。实际上很多也是这种情况啊。然后六祖就说了，六祖说你都念了那么多部，应该就是说已经得到其意了啊，应该得到其意，得其精意，不以为胜啊。就是这个咱们这个六祖坛经的这个很多的这个逗句号有问题啊，这应该是个逗号，然后则与吾偕行，这个应该是句号啊，应该是这样的，咱这个标点符号有点别扭。他说六祖就说了，你要是真的你诵了这么多部，你得到了精义，你得到了精义，你不以为胜，就是你不觉得就是你比别人强到哪儿，那么你就是跟我是一样的，你就是跟我是一样的。但是你呢，你现在就觉得你诵了3000部，我没有，你就是不知道过，你这样你就不对了，你这样的话你就到我这儿来，那你差得太远了啊，你差得太远了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然后六祖就又说了一个偈子啊，来说他啊，离本折慢虫，头息不至地啊，有我最寄生，忘功福无比啊！就是说，你看这个离本不是我们本来来就是来向佛啊，向这个佛堂啊什么的礼拜什么的，这是为了让我们折除我们的我慢的，折除我们的我慢的。但是你呢，你就是来礼拜，你的头还不置地啊，说明你来礼拜，你头还不着这个地，说明你啊这个用来礼来折你的我慢根本都没有用，你就在这装样子，完全都白费了。这是因为你啊，就是还有一个我在，就是你比别人强，我送过这么多经，实际上他也不能说是有我的这个我慢，就是他有一个他心里头有东西，所以他觉得他确确实实是送了法华3000部。如果他心里没东西，我根本没开过口，咱们心里没东西，我根本没有修过千座，所以说人家说你接引出击，接引出击，我总是不服气，我说我凭啥接引出击，我自己就是出击，咱们大家都是平等的，这不是很好吗？ 所以说你心里头，他主要是心里头他有东西，所以他就觉得他送过《法华经》，且这个实际上也不能单纯的是我慢，就是他做了就是做了，而且他确实比起来人家做不到啊，人家做不到啊。然后六祖就说有我最记生，然后你要是忘了这个功啊，你就福无比啊，福无比。我在这里有一个这个括号里的就是评论啊，就是说这个你看看那个谁那个六祖鼓励他，你要是忘了他，你忘了这个，凭你这当下的这一忘，你有无量的福德呀。然后我就可笑，我说上一个这个老汉刚说过，这个咱这个能大师刚说过，修福不修道，心中三恶原来早，把人家那修福的批了一顿，然后现在他打击法华，又打击完了还给一个给完了一个那个棒子，再不忘了给个萝卜。你要是忘了当下，你就福无比啊！你看看，所以说六祖他说话，他来回转的可就是可极端啊！他这么转的时候把你批得一无是处，那么转的时候一下子就能鼓励到你呀，就可生信心。就是忘功福无比啊，就是离本折万重，有我最寄生。你要是有这个我在，你的最寄生。你要是忘了，你当下你就福德因缘福有无量无边的福德呀啊，这就是福无比啊，福无比。刚说过修福不修道，现在跟人家说佛无比啊。然后那个六祖又说，他说你叫什么呀？然后那个僧人说我叫法达。那个六祖就说了，你叫法达，法达，你什么时候达过这个法呀？何曾达过法？你看看六祖啊，六祖这个人啊，法达是很傲的一个人，六祖比他更傲，一句一句的都呛得他不行。你这么傲慢，这么凌慢，这么不凌慢，这个不敬我啊，不敬人，不敬我，不敬佛，你这样的话怎么能行？然后说你法达，法达，又讥笑他，你何曾达过法？何曾达过法？所以说六祖他根据不同的人他就不一样，有的人啊他是需要按的啊，需要按的，有的人是需要抬的啊，一般抬的人是需要多，就是他总是自谦啊，总是自谦不肯啊，这种人就需要抬的。你本来就在你那儿，那个需要按的是什么呀？我已经就试过了，这一切都是哪都不出，我就是佛。你就是佛吗？你就是佛的还需要佛出世干嘛呀？就是各不一样的。所以法达就说他就是六祖就是用这个来讥讽他，来讥他。这禅宗其实经常有这种讥他，他本来他没起这个疑情，没有任何的心情本来很平常，做什么事如入定中，这祖师偏偏受不了他这样讥他一下子，让他是前也不是后也不是，他要想顶得过祖师吧，他又没那个本事，他就生气，一个气儿堵在这儿，一口气儿过不去，一会儿就透脱了啊，是有这样的。所以他就说你那个，然后又说了他，你那个你呀、啊，你名字叫法达，你天天的就是诵这个《法华经》啊，不修歇啊，不修歇。但是你空诵但寻声，明心号菩萨。就是说你这个空诵的话，你只是寻他的声，你根本诵的就不是法华，你诵的只是你的声音啊，不是法华。空诵但寻声，你要明心，你这样才是真正的菩萨啊，明心才行，就是归到明心上。但是你今天有缘，你过来，我告诉你，就是你那个诵啊，我告诉你，你诵法华，法华是谁说的？是佛说的。你诵了《法华经》3000部，但是佛呢？佛从来没有说过《法华经》。佛因为他没有说过《法华经》，所以他口吐妙法莲华啊，所以就叫但信佛无言，莲花从口发。啊，《法华经》就是《妙法莲华经》啊，《妙法莲华经》就是形容我们这个法呀，像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啊，这样的一个妙啊，叫《妙法莲华经》。所以说，但信佛无言，莲花我从口发，就是说你在这儿，你学到佛什么了吗？你知道吗？佛从来没有开过口，就是在这儿才说了一个无上妙啊，无上妙法莲华经，无上妙法莲华经。就是在那个涅盘经上的时候也是有这一块，也是有这个就是佛这里说的，因为大家很感动，这个佛说法49年天天给人说，大家很感动，就是佛这么慈悲，我们要对得起佛。快要涅盘的时候，这个佛就这个文殊菩萨就说，那个你不要走啊佛啊，那个你要给我们再转法轮呢，我们还需要你再转法轮呢。佛就生气了，佛说多文殊，就是太不像话了文殊。他说文殊菩萨，你为什么说我再转法轮呢？我什么时候转过法轮呢？啊，我以前何曾转过法轮？就是他说法49年，我根本就没有说过，这叫没有转过法轮。人家都认为咱佛是三转法轮啊，三转法轮，最后的这个就是法华涅盘是最后一转法轮。佛说我何曾转过法轮呢？你现在还让我再转法轮啊，再转法轮啊，就是这个 在楞伽经里他也说过啊，楞伽经里也说过，二就是二月之间未曾说过一字啊，二月之间未曾说过一次，然后以前也没有说过，就是以前也没有说过，今后以后也没有当说，以前也没有就是说曾说，现在也没有既说，以后也没有当说，就是过现未来都没有开过口，诸佛都没有开过口。其实呢，你看看诸佛说的多浩瀚呢、啊。禅宗也有这个特点，禅宗说我这里没有一法于人，然后他各种的开示啊什么的，看看大正藏里面禅宗的语录多得很啊，比别的那些八大宗派来说还是相对来说还是多的，还是多的。好，我们接着往下走啊，接着往下走。法达听了以后就那个礼谢他啊，从今以后我当谦恭一切啊，我诵这个法华经没有解经义，就是他说了这个，再看看啊，六祖说：“汝今明法达，勤诵未修仙，你何曾达过？空诵你只是寻声，但是你没有明心啊，没有称得上，还明心才号菩萨。就是说你不是在于诵多少，而是在于你的心地是否明。你今天既然有缘，我告诉你，但信佛无言，莲花从口发。”然后法达听了之后呢，他就悔谢啊，说从今以后呢，我应当谦恭一切啊，我诵法华经呢就是不了解这个经义，其实我也经常有疑的，我也经常有疑的，和尚智慧广大，我希望你能够就是解答我的法华经中的我的疑问啊，是这样的，是问他，就是这个诵经的这个事儿啊，实际上是有两种，一种就是诵，来回的诵他，还有一种就是读这个经哪个地方有疑啊，这两个可以怎么说呢，你觉得哪个适合你，你就去做啊。我就是没有学心中心之前，可能很多师兄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，你就光诵这个经不了解它，慢慢的熏修，慢慢的熏修也有用，你熟了以后啊，熟了以后你提这个疑就容易提得起来，而且该用的时候那个经的句子会往外蹦啊，也好，就是它也是一种慢慢的熏修啊。像这个法达呢，他是怎么想的呢？他想着他为啥诵三千部，其实上就是他有疑他解决不了，他又没有别的办法，他说我就诵吧，我只管念，总有一天我会把这个疑消掉的。我觉得法华是这种想法，你看看结果功破唐捐，他念了三千部以后有没有机会来消，当然有机会，他来见六祖了嘛，来见六祖就有机会消了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前面他送的没有任何的功德，没有任何的福德，但是话说回来，这就是他的因缘福德，他从这个地方契入，他才有这个机缘见到六祖，而且直心相成，在这里有个入处啊，在这里有个入处。所以说你只管用功去功不唐捐，你要做你就去做，老老实实的把这件事整明白，你去付出，你去用功，那是应该的，那是本分事儿啊。别说一说呀这着相啊你就不做了，你心未弯，你不着这个相，你不用这个功怎么能行呢啊。所以二祖说的是这个叫你用功，这个不叫你着相啊。这里我有简单的说一下，给大家说一下法华经呢是鸠摩罗什做的啊，鸠摩罗什做的，它一共有就是这个里面啊，这个里面是这个里面有呢，就是法达啊，他送这个经，因为六祖没有听过这个经，然后法达就送给他，送到了方便譬喻品啊，然后六祖就指法华经说的不外乎是此那个因缘，是此因缘譬喻啊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直到方便品，我们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法华经。法华经是很大的很长的，它有这个，就是它该刚开始放光动地，然后那个菩萨就说，今天佛说的法肯定跟平时不同，肯定不是一般的法啊，就这样，就是法华经就开始了。法华经开始，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譬喻品，譬喻品中有几个比较有名的，就是三车，咱们老人不是说那个牛拉车呀，是那个是牛拉车呀，还是那个是什么来着？牛拉车走不动了啊，对，那个走不动了是怎么？是打人还是打牛？打牛还是打车啊？打牛还是打车啊？这就是这个牛车的这个比喻，就是从这个法华品来的。我们上一次说过这个三界火宅。三界火宅就是三界就像火宅，然后呢那个这个佛就是这个大长者，就一个劲儿的劝大家出来吧，那个大白牛车他不知道，但是我这儿呢有那个小羊车，有小牛小鹿车啊，这个就是对小孩来说，那就是最大的宝贝，你出来咱们到外面去，有那个小车，结果他们高高兴兴的跟着佛出去了，跟着这个大长者出去了，刚一出去火宅塌了，他们也从这个危险中逃脱了，然后他们出来一看，呀原来有一个这么好的大白牛车，他再也不想那个羊车跟鹿车了， 啊，这就是说佛的修行方法。我刚开始给你这个，你走着走着，你那个东西你就知道了，不值一提。你知道呀，原来这个大牛、大白牛车，这才是最大的宝贝呀、啊！啊，这就是佛的这个方便法啊，方便法和究竟法，它的这个中间的怎么样运用啊？它有这样一个比喻。那三乘就是声闻乘、缘觉乘和佛乘啊，这是三乘。那个一乘佛呢，它就是大白牛车啊，大白牛车啊。这里面有一个最关键的句子，就是说于一佛乘分别说三。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句子，就是佛啊，说来说去说这么多方便法，大家要记住，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亦无三啊。这两个你看，这两个是同时的，明明是有三嘛，但是告诉你啊，这个三都是什么呀？它的意志是什么呀？它的意志还是在大白牛车上，所以叫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亦无三啊，没有什么分别，这是譬喻品。除了这个譬喻品之外，还有一个就是信解品。啊，信解品就是说长者穷子啊，穷子，还是这样比喻，就是佛是大慈悲的一个长者，然后别的人呢他穷啊，所以说呢他就是随意的给，那这个人呢他应该给一个糖，那么那个人呢他应该给个金子，他就是有的人就说佛法就是杂货铺啊，我就是不怕你不来，你要是要金子我给你金子，你要是要那个小牙刷我给你牙刷啊，有人说佛法是杂货铺啊。但是另外一个人就说了，佛法不是杂货铺，佛法唯是真金铺啊！你要金子，我这儿只有金子；你不要金子，我这儿还是金子给你啊！这是一个禅师。另外又有一个禅师听说了，我这佛法不是这个铺，佛法是什么铺啊？你要金子，我偏不给你金子；你不要金子，我偏偏给你金子啊！这就是禅师他活泼，你有什么执着，他给你打。所以他怎么比喻的啊？他都有几种，就是根据这个长者穷子啊，后面的禅师也有这方面的一些公案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药草品啊，药草品的譬喻品，药草喻品，就是后面还有一品，就是说人天二乘，就是大中小药草，然后上根的这些菩萨呢就是大树，那么就是佛说法呢，它是同时的，不管你大树小草，它的这个下的雨，大家的沾的这个雨水的量是同样的，就是佛法的智慧是平等的，是一味的啊，是这样的，普受甘露啊，这就是佛是以这个唯一的一个佛乘，然后平等利益一切众生，但是一切众生他未必能够吃得了啊，小草他吃几口就饱了，然后别的水就流走了，那么大树他吃得多，他一直都吃到它的根里面了，所以它周围的那个水啊就少啊，所以说它根据自己的情况，众生各一类，各个随类解啊，随类解，它根据自己的根性，它能理解多少，理解多少啊，理解多少。所以这个其实啊，我们再看看，就是从人的这个世界来看，这个佛说法，他说的是最高深的这个最无上的妙法，但是佛用的语言呢，当时是古印度有四个阶层，佛用的这个语言是最下的。吠舍帝好像叫啊，吠舍帝啊，有婆罗门，还有第二个是什么？罗刹啊，刹帝利啊，对，等等，一共是四个阶层。但是就是他四个阶层的语言是不一样的，但是佛呢是用那个最低阶层的那个语言，这样的话所有阶层的人他都能听懂啊，都能听懂。所以佛说法他就是那个意妙，但是他的词语并不高深啊，比如说我们那个楞严经里面说一种抹灰啊，抹灰就是外道的名字叫抹灰，你看我们这样就知道那个佛说法是多那个什么，多通俗的，其实他当时用语很多很通俗，后人要润呢、啊、要翻译啊，要回忆啊，这就有点那个你看那个抹灰其实很简单，抹灰就是在自己身上打一点抹一个灰，现在印度还有这种的外道啊，就是这样的，赤裸的身体，然后在关键部位抹一点灰，他觉得这样的话对他来说很愉悦，这就是涅槃啊，这就是涅槃。现在还有这种外道啊，就抹上一个白石灰啊，有人看还能看得见。然后就是受记一共受过两次记呢，受过两次记，灵山一会嘛，现在还没有散，然后凡是在这儿听的这个有所贿赂的，都是将来要成佛的。所以《法华经》挺有意思的，你看了之后特有信心，因为他用那个语言烘托的特别特别真实，好像就在佛的身边听佛说法，然后佛说好，你现在就在我这里听着说法呢，你虽然在看着这个经，我在这个经里面，但是咱俩现在没有相隔，然后说了好多好多周围的那种，都让你觉得很真实，然后佛说哎，我跟你们受记，所有现在在听的这些人，你们都已经是将来会成佛啊，这样一听自己觉得很有信心啊，很有信心。受记品，然后就是化成喻品。化成喻品的话，就是说有一些人啊，他走那个路啊，他觉得太远了，他受不了的话，给他先搁一个化成，他喜欢这个化成，先让他到这个化成歇歇脚， 歇歇脚，歇歇脚，明白过味儿，他再走。啊，这说的就是那个不受护有那个罗汉啊，罗汉的那个地方，那个就是佛的化身。实际上，罗汉是居住在，我记得齐老师说过，是居住在其实是色界天啊，色界天最顶的一个地方，有一个化城，就是佛的化城，罗汉是在那儿啊。其实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，不是真正的不受护有，真正的不受护有佛在那个，另外一个圣曼夫人狮子吼大方广经里面，就是佛就批评了这个，批评了这个阿罗汉的这一种小乘，说你他我以前说过他是所作已办，半经已立，不受后有。他说其实啊，他哪能真不受，真的是做完了吗？这他有这个在，他就没做完。他说只有到佛地的时候，才是真正的半经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受后有。啊，这个是那个圣曼狮子品啊，圣曼夫人经啊说的啊，这个是化成品啊，化成品。然后还有一个受祭品啊，受祭品，还有一个比喻就是猪啊，猪啊，我们这些弟子啊都有这个猪，我们的佛种这里是不生不灭的，但是因为我们的烦恼太重了，你看我们挂念的东西不是很多很多，都是鸡零碎脑的事儿吗？为那个所富藏，你衣里面的珍宝啊没有拿出来啊，这个宝光啊露不出来啊，所以说你很贫困，你受那个牵连呢，你就贫困了。其实你不受那个牵连，你去老老实实去修行，当你真的不受牵连的时候，你那个智慧迸发，你那以前的那些困难问题什么的都能解决。为啥能解决？你的心态不一样了，你就是说到不能解决的地方，随他去，你就这样就已经解决过了。所以说这个佛法你要说的话，其实说得很玄，是解脱呀什么什么的，心态的什么什么的，其实你处理事儿就是不一样，你整个人就不一样了，你处理事儿的心态什么的整个都变化了。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说，有的人工作他忙很压力很大，我也是赞成他修心，我说那你也可以修，你修了之后你就处理起来就完全不一样，你处理起来完全不一样。当然这个等于是你要是说只在这上不同，那是杀鸡用了宰牛刀啊，杀鸡用了宰牛刀。但是我们被这个烦恼遮蔽的太厉害了，所以我们这个宝珠啊发不出来光。然后呢，那个法达呢，不是刚才上面说了吗？法达就问他，就是说我现在有一些义理我不明白啊，咱就是大大的粗粗的说了一下这个《法华经》啊，说了这个《法华经》。然后那个六祖就说，他说那个法达，法既甚达，汝心不达。这个你这个道理什么的嘛，你倒挺通达的，但是你的心呢、不通达。经啊，其实这个地方是不存在什么有什么东西故意要难为你的，不是的，是你的心呐、自疑啊、我先问问你，你念这个经的宗旨是什么呀？经的宗旨是什么呀？然后法达就特老实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这人笨得要死，我只是一文诵念，我都没有想过，我哪知道这个经会有什么宗趣啊？就是这个经最关键的是啥，我都没想过。”你看这个法达这说话，刚开始的时候那么傲慢啊，现在说的话学人根性暗钝啊，学人根性暗钝。其实啊，这个根性暗钝是什么呀？在我们来说好得很，老实啊，老实啊。所以说不知最妙。他说我知道《法华经》说的是我们将来都能成佛，我们将来的品是这个次第那个次第，完了他都有了，你还要把他这个再好不容易打掉他，然后再给他说哦，原来不是这样啊，你这多麻烦。他说不知道是最好的。不知道了，他这心里是空白，六祖就好告诉他了。所以说他有人呐、最怕的就是知，这个知道什么程度，成了个所知障了，他自己有根深蒂固的理论立在那儿，你这样你很难打掉他。包括我们修心中心，根深蒂固的理论呢、立在那儿，其实对我们修心中心没有帮助。修心中心呢，就是这个理论你认可了它之后，这个理论应该是完全的扔开，你只走自己的路。修六字明也一样，修六字明你就去念咒嘛，你下座就多念咒，你那个理论呢，你要是真认可了，你扔开它，它也会支撑你走的，不怕的。不用说老是抱着这样的一个理论啊，这样越抱越占我们走路，越占我们走路。所以说不知最妙，不知最妙。赵州就说嘛，老僧不在明白里啊，我可不在明白里，你要想明白你去明白，我可不在明白里。然后那个六祖说了，哎呀，他都把他都打完了。六祖说，这时候六祖才说，呀，其实我不识字儿。都打了他的，你要告诉我什么是宗趣啊？我这个人笨得要死，我不那个啥，我都没有知道这个，我都不知道这个经的宗旨，你告诉我是啥呀？六祖说，哎呀，其实我不识字儿啊，其实说你看，不要怕你笨啊，我也有笨的一面儿啊，也有这个意思啊，我不识字儿，你要不然这样吧，你试着诵一遍，我来为你说，我听了之后咱们再来说。总之仗，菩受甘露，个个随律解。 好，然后呢，法达就高声的念啊，念经，念到辟易品的时候，刚才咱们说了那么多那么多哈，刚念到辟易品，辟易品大概是应该是第几品啊？反正是前面几品，他一共第三品哈、啊，第三品一共是七品啊，第三品辟易品，念到这是那个六祖就说，止，哎，停，不要念了，不要念了，这个经啊，我知道了，这个经的意思就是以因缘出世这个为宗啊，就是佛为什么来呢？就是佛来这一趟，千辛万苦的，又遭这个罪，又受那个罪的，又受那个提婆达多害的，又当个乞丐的，又被人那个报复啊什么的，受了这么多罪，他来干嘛来了？他有什么事儿？他为啥要来呀、啊？为啥要来啊？这就叫因缘出世，以因缘出世为宗。纵然他说了很多比喻，什么三车呀、火宅呀、咬草木啊，这个等等等等这些比喻，也没有超过这个之外，也没有超过这个。最关键就是佛来干嘛来了？佛来干嘛来了？佛过来要为啥要过来呢？是为了这个啊。然后又说了，经云就是《法华经》说，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现于世。这一个大事是什么呢？就是佛之知见呢，它就是为了让众生觉悟啊。世人外迷着相，内迷着空啊。若能离于相离相，于空离空，其实内外不迷啊，内外不迷。也就是说，这大事因缘是什么？就是开始悟入佛之知见啊，开始悟入佛之知见。这个地方的话，原经文说的是开始悟入佛之知见，但是六祖把这个地方呢给拨开了。六祖说的更详细，他说了两种类型。一种是着有的，一种是着空的。着空的是修行人，他落断灭，我这个不要起念头，我这个不要有任何的念头，这个就是行了。或者说我要纹丝不动啊，或者怎么怎么样，就是说这个才是啊。另外一个就是万迷着相的，就是那种要有一个相他才放心啊。修行要有修行相，在家的是要做什么，就是富贵相，或者是这个名利相啊等等，高官相，或者说是一种什么饱满相等等等等，他有他的相着，就是外人是着那个有，他一直要建立，你这一辈子啥都没建立，那完了，你就在世间没法混了，就是一无所有，你等于在世间啥也没混出来，你这比别人都很鄙视你，你都没有建树啊，这辈子白活了啊，就是世间人就是这种想法。但是在出世间人来说的话，他不知道这个没有建树这个地方是最妙的。没有建树这个地方上，这个地方上比起来，可是比起来无穷无尽。咱们出世间人都是在这儿比，看谁比谁更没有建树啊，看谁比谁更没有建树啊。所以说，在这个地方上来说的话，但是这个没有建树是不是有一个没有建树的相啊？并不是啊。所以这内呀、啊、内它迷于空，它又着在哪？我偏不有建树，我不有建树显得我修行高啊，怎么怎么样啊？这就是着于空啊，这是偏空，这就是两大就是一般人的这个两大问题啊。修行人的问题是着空，那个处世间人的问题是着有啊，这两个。所以说呢，于相，对于相我们离开相，对于空我们离开空啊。其实于相离相是什么呀？于相离相就是空。于空离空是什么呀？于空离空就是即相即相，我这个相着我就是相，是实际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能于相离相，于空离空，他的意思是告诉你都不要着啊，都不要着，你不妨去做，该你兴奋的事你尽管去做啊。这样的话就叫内外不迷啊，内外不迷。如果悟此法，你要是悟到了这个地方啊，你这个一念，你这地方一下子有曾经有那么一毫的时间，你这个心开了，这个就是开佛之见啊，开佛之见。开始悟入是啥意思呢？开始悟入佛的之见，就是这个云彩啊，把这个日头遮挡的太厉害了，所以刚开始的第一步呢，主要就是拨云彩。我们先不要说那个见，我们今天先要说把云彩拨开，拨开这叫开佛之见。开示侮辱是，你看拨开以后看，你看这就是太阳啊，这就是太阳，我现在指给你看，这个地方是无一法可说，无一法可立的，我已经说毕了，然后就下座，你看这就是指给你看，开示悟，然后他说哦，原来也是这样，这样的才是，我也是这么认为的，然后呢，我是这么认为的，我就这么行进去啊，这就叫入啊，开示悟入啊。法华经说来说去不过就是这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啊，佛之知见。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细节的问题，就是说我们说要学佛的什么呢？要学佛的啥？是要学的佛的是六通啊，还是学的是三身六执四智六通，还是学的是佛怎么样去度化那个天人，度化那个转轮圣王，还是说那个佛怎么样度化那个鬼啊之类的？我们是学那个吗？学他怎么样跟别人斗法？不是的，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啊，佛之知见就是说到正见这儿，说到觉悟这儿，归根结底就是觉悟，就是觉悟。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上，我们的心觉悟了，我们就是佛。 而且呢，实际上的话，这个地方上我是这么理解的，关于神通的问题。实际上这个世界啊，十方世界它的联系啊，都是很微妙很微妙的。所以啊，咱们虽然是以普通的肉身显现，当那一刻的时候是虚空粉碎，大地平沉的。所以说这世界的一切都有联系，你不知道那个联系，你以一个普通人现，你不知道，因为你这个虚空粉碎，大地平沉，真的就是十方世界已经消陨掉了。所以说咱们，但是我们现在相就是平常相，就是平常相，这样的话最好学道，而且这是人道之间的，就是人道之间所应该现的。所以佛呢，他有的时候他是示现的，有的时候他不需要示现，像金刚经一点都没有，心经啊金刚经一点都没有。所以金刚经他用过来就是给我们这个来学，实际上是真的是特别好啊，真的特别好。但是人总是要稀奇，他都不相信，你给他引用个金刚经没有用，他说谁都读过，你给他引用个楞伽经他会傻一下啊，他没读，他说他不敢说话了，是有这个毛病。其实金刚经就已经透彻过了啊，心经也是没有任何的其他的神奇玄妙啊，因为再神奇玄妙这都在这，剩下来的除了这一点之外，你会了就知道了，一切的神奇玄妙不过就是因缘。你去着那个因缘干什么？那叫攀缘，那哪叫神通啊？那叫攀缘。这还说得好听了，你着得过了，你还成着魔了呢。所以这个再往下看啊，若悟此法，一念心开，这个就是开佛智之见。佛是觉也啊，就是这个时候你能够一开这个地方，你有所误入的话，这就叫开佛之见啊。开佛之见就是你能够承当什么呢？就是说于相离相，于空离空，即是内外不迷啊。你能够在这个地方上你肯，你觉得哎呀就是这样，你豁然悟入，那么这个时候就叫开佛之见啊。佛是什么意思啊？佛就是觉悟啊，除了觉悟并没有其他的意思啊，除了觉悟并没有其他的意思。所以大家在打坐中什么见光啊见影啊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咱说了，人家觉得神奇的很，那些东西你就别搭理他，别搭理他，这个是最好的。因为佛只在觉悟啊，只在觉悟。见怪不怪，奇怪自败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就是觉的知见呢，所以说这个觉的知见是分了四种啊。开觉之见，就是开佛之见、是佛之见、悟佛之见、入佛之见。但是呢，这个六祖这我偏不给你用佛，我就用个觉。我一个觉大家都知道是啥意思，我用个佛又去整得很神奇。所以六祖说我这个开这个四门不是这样，我是开觉之见啊，是觉之见、悟觉之见，就是觉悟。觉悟的之见是什么之见啊？如果闻到开示便能够悟入，这就是觉之见啊。这个觉之见是什么？就是本来真性，这个时候你突然而现了，突然而现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，你拨开云雾，拨开云雾，当下就是了啊，突然而现了。这还是在你这儿，不是在别人那儿。所以说啊，你啊不要错解经义啊，不要错解经义。好，我们接着往下来啊，不要错解经义。怎么不要错解经义呢？就是说。他们说开示悟入是佛智之见，所以我们怎么可能啊？我们是什么人啊？我们能够开示悟入佛智之见？哎呀，你要这样一说啊，那就是佛等于白说了。佛说来说去还不是让咱听的人当下领会，让你拿到这个经书的人当下领会吗？但是你说不敢不敢，这个事跟我10万8000里，我看这种人啊，他都不是真的，他就是不肯接受，他装谦虚。啊，装谦虚，实际上他是不肯接受啊。你必须要承担，你承担了之后，把这个一切盖却的，其实你才是佛子啊，你才是佛子。所以呢，有的人呢，他是说这个是佛的之见，我们怎么可能有份呢？啊，这样你要是这么解，你是怎么着啊？你就是谤佛，你就是谤经，你就是毁佛。你看我们讲的是这个忤逆重罪啊，忤逆重罪的杀父杀母，把你那个养你的那个父亲母亲都杀害了，这罪都多重啊。但是这个最重的就是还不是这个，就是出佛身血，这个是最重的。那所以说你这个你做这个你不肯接受这个，你说这个我辈无份，实际上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比出佛身血还厉害，你这是等于是杀佛啊，就是六祖就什么呢？是谤经毁佛啊，谤经毁佛。彼即是佛，一句之见何用更开？这句话我觉得也挺好的。其实啊，彼即是佛，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是了，就是已经是一句的，本来开都是多余的，开都是多余的。所以啊，咱们今天呢，凭着那个经典呢契入，你只需要知道，你只肯自己的，除了自己自心外，更没有别的佛啊。这样的话就够了。只是说大家就是一直在这个地方上，今天在这可以，一离开就不行。总是在这里去，这个不悄然啊，不悄然，不悄然的就多参参，多修修啊，多参参，多修修。所以有人说这个赵州八十有行脚，只为心头，只因心头未悄然啊，只因心头未悄然。 所以呢，六祖就说啊，他说你呀、啊，你当你现在呢，你既然说到这个法华，你就应该信这个佛的知见呢、啊，就是信佛的知见，只是你的心，更没有别的佛。但是呢，一切的众生啊，他那个被别的事情所牵绊、所尘劳，所以他把他的光明遮蔽住了，光明遮蔽住了，光明遮蔽住反映的是什么呢？贪爱沉静。啊，贪爱这个是很常见的，对沉静的那个贪爱，那个痴迷，贪爱痴迷进去又得不着它，然后在里面奋斗奋斗，把这个修行什么的根本就是毫不相干，放在一边儿。哎呀，其实呢也应该知道这一切都是无常，那咋老是在这样在这里头出不来呢？其实这是无常，它就是奋斗奋斗奋斗到结果，那个结果也不会尽它的力，也不会尽它的意啊，因为那个结果那儿到那个地方上自有那个时候的难处。啊，自有那个说，但是他不相信，他只是说追这个东西，然后追这个东西的话，到手不快乐，他再换一个东西追，他再换一个东西追，他总是不肯回头，哎呀，总是不肯。其实他不知道什么都不追的那种快乐，那真是快乐无比。那个快乐是什么？自己并无一物，自己也并没有一个人可说，自己呆坐到那儿都快乐的无比。啊，这就是自处的快乐。这就是贪爱沉静，外缘内扰啊，就是外面有缘，自己也扰自己啊。这个外缘扰，内扰，这个是分两个。有的人就是说我这个外面对我干扰太大了，我怎么怎么的，我一定要摒弃掉某一个外缘。他摒弃掉某一个外缘，他真的就安静了吗？没有，因为他自己呢，自己呢就是往外一个劲儿的冒东西，他就在那搏斗什么的，照样不安生。不安生到什么程度？很多闭关的人都闭不住，就非得要出来不可了。啊，所以说你的心啊不静，你就怎么样都会受到干扰，非关内外，非关内外，是你的心啊，是你的心不彻。所以你真心彻的时候，你不要在意那个外缘内扰，你别在意它。所以说知道了我们心中心的修行方法是多么的珍贵，一切不在意，只管念咒啊，只管念咒，就是在这儿。干受驱驰变牢他世尊，就是我们干受这些世间尘类的驱驰啊。这样的话，所以呢，牢他世尊从三昧起，种种苦口，就是你不牢世尊多好，不牢世尊啊。这个世尊也就罢了，还有西方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，更甭说了，还要那个阿弥陀佛，还要天天蹦蹦蹦蹦下来接你，你才肯走，不见他的相，你还不肯走，你说这牢的得多厉害，让人家来来回回的，天天在这奔波。便劳他世尊从三昧起，种种苦口。你看，就是六祖说话很平常，那个高高在上的佛法，在他那儿就跟自己家人一样。一个普通人，你天天劳他，你不觉得不好意思吗？啊，你不觉得不好意思吗？便劳他世尊从三昧起，种种苦口。苦口就是说，实际上说的这些呢，他对他自己来说没什么乐，这就叫苦口，苦口婆心啊。劝令请息啊，劝令息就是歇吧歇吧，就像那个对央修摩罗说的，我都一直在歇，你咋还不歇呢？就因为就这一句话，那个在那个央修摩罗经里面，佛说了很长很长的偈子，来来回回说就这句话啊，劝令请息，莫向外求，与佛无二啊，不要向外求，你当下就是与佛无二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开佛之见啊。所以呢，《法华经》叫开佛之见。他说六祖就接着说了，他说我也是这样的啊，我也是这样。我劝呢，这个大家这一切人呐、啊，在自心中常开佛之之见啊，就说你要在自己心中开那个觉悟的之见啊，开觉悟的之见。世人心邪，愚迷造罪，口善心恶，贪嗔嫉妒啊，谄妄我慢，侵人害物，自开众生之见啊。自开众生之见啊，这个地方也还是应该句号。若能正心，常生智慧，观照自心啊，这就是开佛的之见。就说现在的人是什么情况呢？现在的人呐、啊，就是应该常佛开佛的之见。他们现在的人呐、啊，心邪，这个心邪就是有邪见，有邪见之后呢，就愚痴，愚痴之后就造罪。我要为了某种东西，我不惜一切代价，这就开始造罪了。口善心恶，口善心恶是啥意思呢？就是他心里头恶，表面上还要装出一副善良的样子。啊，口是心非，哎，口是心非，口是心非，口善心恶，这两个是一个意思。口善心恶更能说明什么呢？就是人之性，人之性呢来说的话，它有善的一面，它有恶的一面。但是呢，他就是有一个抉择，他觉得善是好的，所以说他就是他知道善是好的，但是他又做不到，所以他就口善心恶啊，口善心恶，他就装出一副好的样子来啊，装出一副好的样子来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说人的性到底是善呢，还是恶呀？有人就说，那人的性是善，因为他就是不善，他也要装出善的样子。那我也不同意。假如说人的性是善的，他为什么还要故意隐藏他那个恶呢？他那个恶是从哪儿来的呀？所以说啊，你一旦有东西在，你就已经是善恶了。这个东西当体是善，当体就是恶啊。 说人之性善的恶都有道理啊，都有道理。口善心恶，口是心非啊，口是心非。贪嗔嫉妒啊，贪嗔嫉妒，贪嗔痴慢疑啊，嫉妒啊，我高啊，你们不能比我高，等等等等，谗妄我慢啊，侵人害物，自开。这样的话呢，所以说呢，要开众生之知见，开众生之知见。这种情况下还要常劝。劝他们，开他们，而且你看六祖说了，你看我常劝的是什么？我不是劝的是修行人，他劝的是一切人，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要给这种人天道的一种的这样的一种，他连这个都没有做好，那个烦恼啊重得不得了，就是为那个追求，他是有的烦恼是苦恼，有的烦恼就是他被这个所累，他在里面啊乐的还乐不思蜀，这就叫苦趣，苦趣就是在苦里面他乐得要死。这叫苦趣啊，很多都是这样的，所以有的时候要去通过人天道去劝化他们，要告诉他们这个苦生苦空无常啊，苦空无常，这就是说的是对这种人要开他们的知见啊，开他们的知见，如果能够正心长生智慧，观照自心，止恶行善，这个就是开佛之知见。这个地方说的就是还说了一个智慧，不是说常现或者说是本具或者说是显现，而是说长生。这个长生智慧就是我们啊难免会有的时候哎不自觉了，但是你要记住你这个有什么之后，你可以用你的正知见去化解掉它，化解掉它，这个就叫长生智慧。长生智慧观照自心，止恶行善，这是开佛之知见啊。止恶行善还是那个止恶行善的关键点在于什么呀？止掉那个执着，止掉那个攀缘，止掉那个追求。行善是行什么？行一切无住，行一切不着。因为这世间本来你就着不了，这世间本来虚妄，你更着个什么呢？你更住个什么呢？你住也是你空住，也是你白住，你何必呢？这就是自开佛之知见啊。所以说咱们这些人呢，要念念的开佛之知见，不要开众生之知见，要从佛这里了解学习佛的智慧，学习佛的超然，学习佛的这种这个念念的无助啊，学这个，但是不要开众生的知见。众生的知见是什么？就是有为，就是有执着啊，就是这个尘劳烦恼啊，世间的这些就不用多说了啊。开佛的知见呢就是出世，开众生的知见就是世间啊。你要是牢牢的执念为功课，何以牦牛爱尾啊，你要是一个劲儿的就是著着这么执着的去念的话，以为是功课的话，这个跟牦牛爱尾有什么不同啊？就是牦牛爱尾啊，它就是方便品第二。咱们这个六祖他听这个法达的诵经啊，诵到第三品是这个譬喻品，第二品就是方便品。方便品里有一句话，就是众生啊，愚痴众生身着于五欲，就像牦牛爱尾，以贪爱自闭，盲民无所见。他还不知道呢，他还不知道那个光明在哪里呢，什么都见不着，见不到那个真相啊，见不着真相。牦牛爱尾呢是啥意思呢？牦牛爱尾是啥样的？牦牛爱尾就是牦牛啊，传说这个牦牛特别特别的爱惜自己的尾巴，假如它的尾巴挂在树上了，它又不想让那尾巴乱，它就要慢慢的慢慢的把这个尾巴从那个树枝上往下蹭下来。这个时候要是来了一个猎人马上要杀它了，它就宁可被杀它那个尾巴，它也要爱惜的一缕一缕的往下蹭啊，这就叫牦牛爱尾。它实际上不知道它为了它那个小破尾巴，它的命都要丧失了啊，这就是说的是牦牛爱尾。这众人也是这样，众生也是这样，深深的着于五欲，就像牦牛爱尾啊，就像牦牛。他因为这个贪爱自闭了，所以他是一个瞎子啊，是一个瞎子。所以说啊，学了佛的智慧，你就有这只眼，光明之眼，你去处理世间的事儿就是不一样。你这个心态和事，哪怕你同样的跟世间人是一样的，你也是整个的就是完全的就不一样，因为你处理事儿你有光明之眼啊，有光明之眼。因为你没有，就是说的是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你在那个山里头，你有那个山在，你兜兜转转总也走不出来。但是哎，你现在不在这个山里，你就很清楚，哦，这个山是这样，那个山是应该那么走，你就很清楚。这就是说我们有了出世间的智慧，我们再到世间来处理这些智慧，那就是如金刚王宝剑吹毛一样啊。金刚王宝剑吹毛用了急须磨嘛，就是说金刚王宝剑非常非常的利，非常非常的利。然后有了这个难处，有了烦恼来了之后，我当然金刚王宝剑嘛，我用智慧斩这个菩提智慧斩这个烦恼，斩我的这个迷惑。那么这个迷惑是什么？就像毛一样啊，就像毛一样。你这个毛呢，但是这个虽然是一根毛，但是我也能给它斩掉。我怎么斩呢？我这个金刚王宝剑一碰这个毛就断了。就是这个毛，这个金刚王宝剑是特别特别利 啊，第一个是形容这个力，第二形容那个叫什么呀？那个世间的尘劳、烦恼和疑惑算什么呀？那个只不过是小小的一小毛啊，根基高，这就是一个解脱的人。那么他怎么样的，就是和这个菩提，他的菩提和他怎么对待烦恼啊，是这样的一个比喻啊。所以世间的人他是深着于五欲啊，如牦牛爱尾啊。好，就先讲到这儿，下节课再接着。